大西以中央北方分局的名义要处决段德昌、王炳南和陈协平仨人。贺龙坚持要跟三个人见最后一面。夏西呀，从心往外不敢得罪贺龙，只好勉强同意。贺龙见到了段德昌，心如刀绞一般。到了现在，段德昌没有别的可说了，跟贺龙讲：“我只求你三件事，你要牢牢记住。”贺龙点了点头：“老段呢，请讲，我注意听着呢。”好，我先说这头一件。洪湖人民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付出了巨大的牺牲，这你是清楚的，你可不要忘记了洪湖人民呐。贺龙点了点头，我记住了。第二件，如今红三军子弹急缺，剩下的子弹还要对付敌人，因此我要求处决我的时候不要用子弹，你子弹留着打敌人吧，对我刀砍火烧都可以。第三，老贺呀，你派人给我做一碗粉蒸肉，你知道我最喜欢吃绵阳的粉蒸肉，如今我生不能回洪湖，死也要回到洪湖，我要吃一碗粉蒸肉。贺龙听罢点了点头，德昌你放心吧，这三件事我全都记住了。贺龙说到这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，眼泪刷刷往下直流啊。这就叫什么呢？这就叫奸臣陷害忠臣。咱们说古书的时候，说胡家将、杨家将有个庞文，见老奸贼，仗着他是西宫国丈，仗着他的权力，把老胡家300多口剁成了肉酱，铸成了肉丘坟，那手段何其毒辣呀！再说南宋的秦桧陷害岳飞，造成了千古的奇闻，这夏姬就陷害了段德昌。历朝历代都有忠臣，都有奸臣。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贺龙把眼泪擦干净了，一狠心离开段德昌，去看望王炳南和陈协平。夏西在后边跟着。关押这两个人的地方，原来呀是个狗窝，你说多缺德呀！四面不通风，人在里边不能坐也不能躺，只能卷曲着身子。这狗窝的前边有几个战士站着岗，全副武装。夏西叫他们把狗窝那小门打开，门开之后立即一股臭味从狗窝里扑了出来，呛的人呢都透不过气来。贺龙是紧锁双眉呀，弯下腰朝狗洞里头看了看，里边黑乎乎的，看不清什么。贺龙就问站岗的士兵：“里边有人吗？”“啊，有，都在里边呢。”贺龙就朝狗窝里头喊：“炳南、协平，炳南、协平，你们听见我说话了吗？”贺龙一边喊着，一边把手伸进去摸。结果摸到了一个人，把这个人拖出来，仔细一看，正是王炳南。只见王炳南打得浑身是伤，血肉模糊，那头啊肿得老大，眼睛都封喉了，一条腿已经被打断。现在虽然是冬天，挺冷，但是在这四面不通风的狗窝里关着，他的伤口已经化脓发臭了。王炳南勉强的把眼睛睁开，看了半天才认出是贺龙，这眼泪刷刷掉下来了。 他声音嘶哑地说，胡子，我连在哪儿参加的改组派我都不知道啊，我冤呐、冤呐！说完这句话，顿时是昏厥不省人事。贺龙强忍着悲痛，又钻进狗窝之中，再摸到了陈协平，结果一看陈协平啊，是昏迷不醒，叫了半天没有任何回应。贺龙心说，怎么能把人折磨到这个地步，这是滥用酷刑制造冤狱啊。这夏曦看了贺龙一眼就说，不是老贺呀，走吧，时间不等人呐，哎，你也不要怜悯他们，他们都是改组派，这些改组派使得我们多少同志流血牺牲，对他们我们不存在什么怜悯可言，走吧。贺龙扭回头狠狠瞪了夏曦一眼，没言语。到了中午的时候，雪花纷纷扬扬的照样飘起来，公判段德昌、王炳南、陈协平三人的大会在雪花飘落中开始了。到会的各连代表有1000多人，黑压压的一片。夏曦在主席台上，关向英、宋盘明、卢东升等坐在一边。夏曦命令把段德昌等200多名改组派都押到主席台前，由他宣布所谓的罪状。这头一个被拉出来的就是段德昌。就见段德昌尽管受尽了酷刑，走路十分困难，但他依然是昂首挺胸，面不惧色。来到会场中央，他高声喊道，同志们，我今被害是因为我说的真话，一个共产党人砍脑壳也要说真话，我相信历史一定会对此做出公正的结论呢、同志们，不要忘记拯救洪湖苏区的人民，祝革命早日成功，中国共产党万岁，苏维埃万岁。夏曦一听，堵住他的嘴，堵住他的嘴，赶快行刑，快快！几名持枪的战士推着段德昌离开了会场。这时只听一个人高喊，慢，等一等。会场上的人为之一惊，朝说话的人注目观看，一瞅，谁呀？贺龙。就见贺龙走在前边，后边两个士兵拿着个托盘，盘上的有一碗粉蒸肉。贺龙走到段德昌面前，含着眼泪说，德昌啊，这是你告诉我的事儿，我做了一碗粉蒸肉，你吃些吧。段德昌抬眼看了看贺龙，几滴英雄泪不由得滚落了下来。贺龙喝令左右，快给段师长松绑。执勤的战士们不敢动手啊，因为都听夏曦的，他们感觉到挺为难。这贺龙一看别人不动手，我自己来吧。他亲自过去把绳子给解开了，把这碗肉送到段德昌的面前，递给他一双筷子，德昌多吃几口吧，我给你送行了，祝你一路走好。段德昌点了点头，行，老贺，胡子，够意思，我吃。这段德昌拿起筷子，划拉了半天，连吃了几口，吃完了，把剩下的往盘子里一放，转身就走，是直奔刑场。贺龙不忍心看了， 把身子背过去，闭住了眼睛。时间不长，段德昌被砍头啊。第二个人就是王炳南。王炳南呢，因为腿断，他站不起来了，便有两名战士架到一旁给砍死。接着是陈协平，这三位红三军的优秀指挥员便这样被残忍的杀害了。就在三位英雄倒下之时，忽然之间飘飘的雪花变成了鹅毛大雪，纷纷扬扬，是铺天盖地，山川树木是一片银装素裹呀。那开会中的许多人看到这大雪，个个心里的暗道，杀害忠良，天地不平，纷飞大雪，为英雄戴孝啊。书中代言，段德昌同志牺牲的时候年仅29岁，王炳南41岁，陈协平31岁，正是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的时候，便含冤隐恨，死于九泉之下呀。抓了段德昌之后，江启也是一不做二不休，把段德昌的警备牌也给缴了械，都给看管起来了。把段德昌处死之后，江启也又把段德昌的警备牌关了一个月的禁闭，而后请示了夏曦，要把这一个排30多人全部处决。这天上午10点多钟，关押段德昌警卫排的房门一开，跑进了好些全副武装的红军士兵，随后进来一个人，是摇头晃脑，长得獐头鼠目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这人就是保卫局的局长江启也。说这小子现在成了杀人的魔王了，得意的很呐、手里拿着马鞭，他冲着里边的人就喊，都站起来给我集合。里边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，30多号当时全都列队立正。江启也又喊了一嗓子，一二还不走，都给我出来走，一二一二。战士们鱼贯而行，陆续走出关押他们的地方，来到操场上。可有的战士他不傻呀，一看眼前这个形势，知道自己大限已到了。哦，我们也要被处决呀，没有能力反抗了，干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，只有心中叫苦。这些战士们刚站好了，这时从远方飞来一匹快马，后头带着几名战士，来的这个人从马上跳下来，拎着马鞭噔噔噔噔噔来到江启也面前。众人一看，来者正是贺龙。关向英也随在贺龙身后也到了。这江启也就一愣，原来是军长和政委呀、有事儿。贺龙用马鞭子指着他鼻子问，老江，这些人集合到操场想干什么？你打算干什么？
我这江启也谁都不怕，就怕贺龙，知道今儿个碰到茬上头了，夏曦又不在身边，但这小子仗着夏曦给他撑腰，稍愣之后马上把腰板一拔，摇头晃脑啊，军长，我奉上峰的指示要处决他们。处决这么多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跟着段德昌在一起，他们已经思想都变化了，全是改组派，不把他们给处决了，留下是隐患。贺龙一听，圆睁虎目，江启也，你纯属是放屁。 贺龙刚要发火，关向迎过来，哎，军长，军长，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。老姜啊，也是上知下派，迫不得已，对不对，老姜？哎哎呀，还是政委明白事理，政委说的一点不假，我敢做这个决定吗？这夏书记的决定啊，军长，无论如何您得担待。贺龙冷笑了一声，行，就算段德昌被处决，他是个改组派，难道说他的警卫排30多人都是改组派吗？啊，说着贺龙一伸手拉出一个小孩来，说小孩个头可不矮，很瘦也很精神，这个孩子叫朱娃子，贺龙对他太熟悉了，因为他经常跟段德昌在一起，段德昌也喜欢朱娃子带在身边左右啊。贺龙拉着朱娃子问姜气爷，我说老姜啊，这孩子今年才17，这么小的年纪他怎么就能变成改组派？你说说，你拿出什么证据证明他是改组派？他什么时候参加的？哎，贺龙接着说，我就知道朱娃子穷苦出身，给地主放过牛，参军的时候还这么高的小个儿啊，他算啥子改组派呀？老姜啊，你心太狠了，你呀，就把他们都放了吧。姜七爷一听，怎么把他们都放了？心里为难呢，夏书记没有这话他不敢做主，但是他又惹不起眼前的贺龙，他见贺龙血贯瞳仁，眼仁都红了，手握着枪柄，浑身直哆嗦。哎呀，他又一想，也好也好，放就放，我听你的，这可是你主张的放人啊，你这把柄算留到我手里头了，早晚有一天你要出事儿，这也是罪行当中的一条。这小子来了个好汉不吃眼前亏呀、啊、把小脑瓜一晃，好吧，贺军长啊，咱把丑话可说到前边啊，你做的主，你要求把他们给放了啊，那可是要为革命留下祸根的，将来一旦要出了什么事儿，你这军长可是要负责任的。贺龙把胸脯一挺，你放心，我贺龙负总责啊，好好好，既然军长有这个意思，放人。这真不容易，在虎口之中救出30多人呢。这姜气也站在那儿发木，回去了对夏曦没法交代。正这时候，关向英冲他使了个眼色，那意思你没看见吗？贺军长正在气头上，接下来要对你泄气呀，你怎么还不走？一使这眼色，姜气也明白过来了。啊！贺军长，你们忙着啊，我还有事儿，我走了啊。这小子转身上马，是逃之夭夭。贺龙望着他的背影，心说：什么东西？姓姜的，早晚我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，我绝对饶不了你。说到这，咱还要交代一句：就这些战士被放了，事情还没完，因为他们属于沾边的改组派人物，所以送到军部所属的监护队要进行监护，属于有问题的战士。等到后来夏曦倒了，受到批判了，这些战士都恢复了自由。咱们上文书说到那个朱娃子，就是赫赫有名的朱生达将军，咱们后文还会有详细的交代。此外，贺龙在夏曦肃反中救出来这一大批战士，他们后来都成长为共和国的高级指挥员呢，其中就有谭友林将军。可是也就因为如此，他们在文革当中又遭受了迫害，
在此不必多述。夏曦在中央分局和红三军内第三次大搞肃反，加之解散了党团组织，一时间闹的是人心惶惶，个个自危，哪里还有心思建设红军、建设苏区啊？这夏曦见红军士气低落，各县区乡苏维埃的干部工作也是躲躲闪闪，为此的心中十分的郁闷，整日是紧锁眉头，看着什么都不顺眼。尽管如此，他依然还是胡乱抓人，大搞肃反。单说这天，夏曦回到红三军驻地叫马水，在办公室里屋里一坐，这屋里立柜上放着一套实验的《水浒传》。这夏曦顺手把这本书拿起来，把灰掸了掸，看了那么几眼。哎，您说巧不？这书中正好他看到了宋江受招安一节。他看着看着，这心里猛然就一动啊！哎呀，他心中暗想：如今红军是屡遭失败，会不会有人想到被招安呢？哎，此种情绪不可不防啊，我得详细的了解一下啊，如果出了宋江，这事可就麻烦了。夏曦正想着，江七爷从外边进来了。夏曦一看是江七爷，赶紧打招呼：老江来了，我正想找你呢。江七爷属于哈巴狗啊，赶紧弓着身子到了夏曦近前：书记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儿？夏曦取出烟袋，装了一袋烟。江七爷赶忙取过火柴，划着之后给点好了烟。书记，您找我有事？哎呀，七爷，你来的正好，我要跟你谈一件大事。